大家好，欢迎参加五矿资源2025年第四季度生产报告说明会。我是中信证券金属行业分析师涂耀挺。首先，请允许我播报本次会议相关免责声明。本次会议内容仅向参会投资者提供，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仅供参考。五矿资源未授权任何第三方机构传播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对于应转载、转发及使用本次部分或全部本次会议内容所产生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在做出决策时谨慎评估。好，我们看到昨天下午，五矿资源也发布了2025年第四季度的生产报告。我们也这次非常有幸，第一时间邀请到公司的各位领导来参加会议。参加本次线上说明会的五矿资源管理层成员包括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赵晶先生、首席财务官钱松先生、首席运营官王楠先生、商务及发展暂代执行总经理关向军女士、非洲运营总裁夏伟全先生，以及拉斯邦巴斯矿山总裁陈学松先生。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赵晶总裁为大家介绍公司全年的运营表现，之后公司领导团队将在问答环节解答您的疑问。有请赵晶总裁，谢谢。
好，谢谢耀廷的开场介绍，也感谢中信证券对本次报告会的支持。大家好，非常感谢您拨入本次的说明会，很高兴代表公司向大家汇报2025年公司的运营进展。首先，我先介绍一下公司的安全表现。安全始终是五矿资源核心价值的首位。2025年，公司整体安全表现与去年持平。全年每100万工时总可记录工伤事故频率为2.06，每100万工时具有能量交换的重大事件频率为0.8。但是我们仍然注意到，在第四季度安全指标有所抬升，警示我们必须持续强化安全管理。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加强承包商的管理，提高现场巡检的频次和深度，确保关键环节的安全措施有效执行，切实保障全体员工及合作伙伴的作业安全。下面我介绍一下公司的整体运营表现。2025年，公司主要金属产量实现显著增长，多项生产指标刷新历史记录，铜产量跨越新台阶，全年铜总产量突破50万吨，达到50.7万吨，同比增长27%，为近年最高水平。这一里程碑彰显了公司聚焦铜业务的战略成效。公司下面的3座铜矿山，特别是旗舰级的资产拉斯邦巴斯矿山，为实现这一里程碑做出了关键贡献。新产量持续攀升，全年新总产量达23万吨，同比增长6%。其中，杜加尔河矿山创下了年度产量历史最高纪录。贵金属副产品收益突出，全年黄金产量达到了11.8万盎司，同比增长22%；白银产量达到了1056万盎司，同比增长17%。在目前高企的贵金属价格环境下，公司获得了可观的副产品收益，增强了整体的盈利韧性。接下来，我分板块各个业务板块报告一下全年的表现。首先是铜矿业务，拉斯邦巴斯矿山在2025年实现了历史性的运营突破，全年铜净矿含铜产量突破41万吨，同比增长27%。这一产量超越了矿山年度指引的上限，也创下了矿山自投产以来的第二高产量记录，并推动矿山重返全球前10大铜矿行列。卓越的运营表现主要得益于持续优化的运营效率，以及费罗旺巴和采格旺巴两大矿坑的协同稳定开采。值得一提的是，矿山在2025年全年创下了采矿量、选矿量与回收率3项指标的历史新高，展现了强劲的生产及运营能力。在成本方面，受益于贵金属价格走强带来的副产品收益，2025年全年平均的 C1 成本为每磅铜1.12美元，优于公司此前发布的指引区间。在社区关系方面，拉斯邦巴斯矿山在与秘鲁当地社区及政府的协同合作当中持续深化，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 随着邦巴斯之心的计划深入推进，新型的社区管理模式日趋成熟。在矿山的扶持之下，当地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区企业生态。这些企业覆盖运输、基建、农业、餐饮、住宿等多个领域，在向矿山提供配套服务的同时，也为社区全体居民创造了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此外，依托政府抵税工程机制，拉斯邦巴斯矿山参与了所在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及教育项目的建设，使企业赋税更高效地转化为惠及社区的实质成果。这一系列扎实举措共同构建起长期稳定的企业社区价值链系统，为矿山近三年来持续稳定的运营奠定了重要基础。展望2026年，拉斯邦巴斯矿山的产量指引设定为铜金矿含铜38至40万吨。我们将通过优化运营管理，提前储备关键备件及耗材，并建立缓冲矿石堆存等措施，提升运营韧性。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预计2026年的全年平均 C1 成本可控制在每磅1.2至1.4美元之间。如果贵金属的价格持续走强，那么实际的 C1 成本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根据公开行业数据，拉斯邦巴斯矿山目前处于全球铜矿 C1 成本最低的1/3区间。在当前铜价保持强劲的背景下，这一显著的成本优势不仅增强了公司的利润韧性，也为整体业务的稳健性提供了重要支撑。下面介绍一下金塞维尔矿山。2025年，金塞维尔矿山的工作重心在于推动硫化矿改扩建项目的爬产爬坡，全年应级铜产量达到约5.3万吨，同比增长18%，全年最终实现平均的 C1 成本约为每磅铜3.12美元。2026年，金塞维尔矿山的工作重心将转向系统性应对运营挑战，重点包括改善电力供应稳定性、稳定生产运行、优化选矿及焙烧系统性能、解决施法冶金环节的瓶颈等。全年的铜产量指引设定为6.5万至7.5万吨， C1 成本指引区间为每磅铜2.5至2.9美元。下面介绍一下科马考矿山。该矿山2025年生产铜金矿含铜约4.2万吨。虽然第三季度因新旧采矿承包商交接对采矿节奏造成了短期影响，但第四季度已经逐步恢复，采矿量实现回升。同时，矿山在第四季度将采矿区域拓展至更高品位的 Zone 5北区，带动了原矿品位和选矿回收率的同步提升。不好意思。得益于银价走强带来的副产品收入增加及当年开拓费用的阶段性回落，全年 C1 成本控制在每磅铜1.97美元，显著优于每磅2.3至2.65美元的指引区间。展望2026年，随着开采进入更高品位的 Zone 5北区矿段，开拓掘进工作持续加强，以及高体回填项目的推进，矿山铜金矿产量将进一步提升。全年的产量指引为铜金矿含铜产量4.8万吨至5.3万吨， C1 成本预计为每磅铜2至2.3美元。此外，同样的，如果2026年银价持续强势，那么实际的 C1 成本预计将进一步得到优化。此外，需要向大家汇报，科马考矿山作为公司于2024年3月完成收购的年轻矿山，资源潜力突出，公司已经制定了清晰的扩产战略。2025年12月，公司董事会批准了科马考矿山二期扩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及设计方案。该项目是公司践行南美及非洲双线并进、全球矿业布局战略的关键举措。建成之后，矿山年产铜金矿含铜将提升至13万吨，半生银年平均产量超过400万盎司。目前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启动，包括营地建设、土地征用、人员招聘及长周期设备采购等等。主体工程计划于年内开工，预计2028年上半年产出首批铜金矿。项目投产之后，矿山全生命周期平均 C1 成本预计将下降至每磅铜1.6美元以下，将显著增强盈利能力，并巩固公司在全球铜市场的竞争优势。此外，通过系统勘探， 矿山已经识别出进一步扩产的潜能，未来年产能有望进一步提升至20万吨。公司今年计划同步启动三期扩建的预可行性研究，持续推动资源开发的阶梯式增长。接下来报告一下公司旗下金矿的生产表现。杜加尔河矿山在作业运营举措的持续推动下，实现了创纪录的年度业绩。2025年全年新产量达到18.3万吨，同比增长12%。这个产量达到了年度的指引上限，位居全球新矿产量前10。值得关注的是，年选矿处理量首次突破200万吨，同时选矿回收率持续稳定在约90%的高位水平。这些成果得益于矿山对运营效率及技术环节的持续优化，特别是当年一季度遭遇的计划外天气影响之后，通过及时有效的技术调整，实现了生产的快速恢复与后续运行的稳定提升。在成本控制方面，杜加尔河矿2025年的全年平均 C1 成本为每磅锌0.65美元，优于此前每磅0.75至0.9美元的指引区间。这一表现主要得益于银价上涨带来的副产品收益、新金矿的加工费下降、持续的高产以及有利的汇率波动。展望2026年，杜加尔河矿的生产运营将面临采矿深度进一步加大和季节性的天气波动等等复杂条件带来的挑战。对此，我们将强化前瞻性计划与精细化运营管理，来持续提升生产体系的适应性与韧性。基于以上运营安排，2026年全年新金矿含锌产量指引设定为17万至18万吨 ，C1 成本预计为每磅锌0.8至0.95美元。同样，若2026年的银价保持高位，那么 C1 的成本将会得到进一步优化。下面介绍一下罗斯伯里矿山。2025年罗斯伯里矿山运营同样表现稳健，生产计划执行良好，全年新金矿含锌产量约4.9万吨，基于2025年实现价格折算的锌当量产量达到了14万吨，充分体现了这个矿山它是一个多金属矿体的独特优势，以及公司优化多金属副产品价值的一个有效战略。在成本方面，受益于稳健的运营效率、强劲的副产品产量以及有利的贵金属价格，2025年全年创下了每磅金-0.94美元的 C1 成本，显著低于此前每磅锌-0.1美元的指引下限。展望2026年，罗斯伯里矿山新产量指引为4.5至5.5万吨，按照2025年实现价格折算，锌当量产量可以达到12.5万至14万吨，全年 C1 成本为每磅锌-0.6至-0.1美元。若2026年初的贵金属价格能够持续，那么将显著优化罗斯伯里矿山的 C1 成本。以上是公司运营情况的更新，最后也向大家报告一下公司治理方面的最新安排。在2025年的12月，公司董事会完成了对执行委员的任命调整，其中包括任命陈学松先生为拉斯邦巴斯矿山总裁，以及任命夏伟全先生为非洲运营总裁。此次调整进一步将运营责任下沉到矿山层面，强化了一线团队在安全、生产与成本优化当中的主导作用，有助于提升整体执行效率以及运营韧。今天陈总和夏总也都在现场参加本次的这个会议，并将共同就大家关心的具体矿山运营的问题做出解答。回顾2025年，公司以扎实的运营兑现了产能潜力，关键的增长项目稳步推进，在全球有利的金属价格环境当中，稳步向全球前十大铜矿公司的目标迈进。展望2026年，我们将继续坚持安全第一，以稳定运营和效率提升确保产量确定性，同时坚定推进科马考矿山二期扩建等关键增长项目，持续提升公司作为以铜为主多元化矿业公司的长期价值与韧性。在此，我仅代表公司衷心感谢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所有的股东创造可持续的回报。我的介绍到此结束，接下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共同回答您的问题。现在我把会议交还给主持人，谢谢。
哎，好的，感谢赵金总裁的精彩分享。 那么相信大家也了解到了公司2025年全年以及四季度的一个生产运营，以及公司的治理安排，包括2026年的一些展望的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况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本次交流的一个问答环节，下面首先有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请教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哎，好的好的，那我这边也先收集到了一些投资者的一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公司各位领导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朗斯巴巴斯矿山的一个成本相关的问题。我们也看到2025年朗斯巴巴斯矿山的 C1 成本是$1.12一磅，其实基本上和上半年的水平是持平的，那么也是比公司三季报最新更新出来的这个指引的一个下限还低出10%啊，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营改善的一个状况。那么同时我们也观察到2026年的一个 C1 成本指引是$1.2到$1.4一磅，那么公司制定这个成本指引相关的一些考虑是什么呢？为什么比2025年要稍微略高一些？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金塞维尔啊。公司公告也强调了金塞维尔面临的多项挑战，包括钴厂停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会计准则，公司是否会准备对金塞维尔矿山计提减值？当然，大家也研究了历史上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减值情况啊，就是所以想明确一点的，请教一下各位领导，目前判断金塞维尔是否可能这个减值的一个金额，可能像历史情况一样，最高达到$2到$3亿。哎，以上这两个问题有请公司领导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请我们的财务总监钱总回答一下，谢谢。
谢谢赵总。好，拜请你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巴巴斯的 C1 成本为什么高于这个C1 成本的指引为什么高于实际情况？首先呢，为什么2025年的实际的 C1 成本比较低呢？主要差异原因呢，还是因为副产品价格啊涨得太高，和这个我们副产品的产量非常好。一个呢，就是因为铜产量大幅度提升，带动了副产品的产量提高。比如说金的产量同比提升了35%，银的产量同比增加了33%。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金银的价格非常强劲，尤其是下半年以来。所以这个呢是造成2025年的实际 C1 成本比较低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指引的价格C1 成本比较高呢？我们主要还是一贯的基于我们审慎的假设价格的制定。对于这个副产品的金属价格的假设呢，我们会比这个实际的2025年底的价格呢会比较低不少。这样呢，我们主要还是为了确保盈利性呢更具有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比如说哈，如果我们按照当前的贵金属价格推演过来的话，那我现在的这个 C1 的成本指引可能会比当前我们发布的指引啊降低$0.2到$0.3一如既往的呢，我们会在之后的常规公告中啊，根据实际的产量和市场情况进行及时的更新。这是您的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成本您看可以解答您的问题了吗？
哎，好的，谢谢钱总的详细解答，非常清楚。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金塞维尔会不会有减值的考虑，是吧？
是的。
就是我们肯定每年呢都会对所有矿山的账面价值呢进行年度评估，包括金塞维尔在内，各个这个矿山都要进行减值测试，通过比较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可回收价值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减值。需要说明的呢是，这个减值啊是基于审慎原则进行的非现金的会计调整，目的在于使财务报表能够反映最新的现实情况。也就是说呢，在资产负债表中呢会确认资产价值的减少，相应的减值金额呢会进入记录当期的损益，但是这样的调整呢不影响公司的基础的经营现金流，并且可以在未来年份呢带来折旧摊销的费用下降，从而对后续的盈利性形成支持。您的这个分析和判断呢显然已经做的功课非常深入了。我们目前评估金塞维尔的时候，主要的考量因素啊还是包括这个运营挑战和外部环境，比如刚果金这个股产品销售配额政策和销售政策的相关限制，以及呢持续存在的电力供应不足、电力供应不稳的问题，还有呢包括增值税抵扣等问题吧。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会在这个它的资产评估的过程中呢加以深入的考虑。就是关于减值与否以及减值多少，我们现在呢相关的财务报告还在公司的制定和这个审计师的审计的过程中，任何潜在减值的这个最终结论和具体金额啊我们会遵循这个监管的要求，及时透明的向市场披露重大进展。您的刚才的这些建议和考虑呢，我们也会加以认真对待啊，去深入考虑。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钱总的详细解答。那么下面再有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秀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秀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下面有请话机尾号为6322的投资者开始提问。在提问之前，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花旗的原材料分析师王景山居民。首先恭喜公司取得了非常强劲的四季度产量报告啊，包括这个4384成本和产量都是超预期，都比这个指引都是好的。我这边有三个小问题想跟各位领导请教一下，那我就一个一个来请教吧。第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一下这个4384的一个销量的问题啊，我看到这个四季度的销量和产量也是大致相同的，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年底还有一些库存还没有销售啊，这个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卖掉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谢谢。我就一个一个问吧。
你好，这个请那个我们关向军关总回答一下，谢谢。
哎，吉米你好。确实我们还是有一部分库存呢会结转到今年进行销售，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船期安排来讲呢，应该会在一二月，如果没有出现极端天气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应该一二月就能把这个去年的库存消化掉了，就是全部装船发运。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关总。我的这个第二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4384的一个产量啊，我看到这个四季度产量报告里有写，就是对4384进行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效率提升、设备升级，还有浮选的一个试剂的一个配比啊，然后关于26年的指引也提到，就如果没有这些扰动的话，就大概是能做到40万吨。我想请教一下，就如果我们再往后续几年来看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按照这个40万吨来。预期嘛，这个40万吨的产量是不是可以持续的？我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量啊，谢谢。
好的，这个请我们新任的4384总裁陈学忠副总来回答一下。
好的，那首先谢谢您的问题啊。目前来看呢，基于我们已经发布的 MRO 当中的这个资源量及储量情况呢。对于未来几年我们维持在40万吨的产量，我们认为是可预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啊来支撑我们这个预计。第一呢是我们的选厂处理能力， 在5000到5500万吨啊。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采厂，一采厂和二采厂，就是菲尔邦巴跟查库邦巴，我们两个矿工在协同进行采矿。那么通过我们的混矿策略，可以使我们的品位在未来的几年可以和我们在2025年基本相当啊。第三个呢是第二个呢是支撑因素呢，就是我们也在持续的开展各种运营优化策略，保证我们整个的生产的一个平稳性。所以呢，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几年是可以保持我们现在这个产量。谢谢。
啊，好的啊，谢谢陈总啊，很清楚啊。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这个 Kingsbury 这个矿的一个请教一下，就是我看到这个26年产量指引是6.5到7.5万吨嘛，然后咱们的产能大概是8万吨，我想请教一下咱们。就那边的一个电力的一个供应情况啊，后续是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来进行改善，然后预计达产的一个时间点大概在什么时间，然后以及达产之后的一个成本会降到多少啊，想请教一下这个金所瑞这一块啊，谢谢。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那个非洲运营总裁夏伟晴夏总回答一下，谢谢。
好，谢谢投资者，谢谢赵总。我们现在金塞维尔扩建呢，项目的部分关键技术指标已经出现一个改善，尤其是在咱们2025年的四季度。然而要实现稳定的8万吨每年的一个设计产能呢，当前的主要制约因素就是一个持续的电力供应问题。这种间歇性的停电，影响咱们稳定运行还是比较多的，导致短期内呢，咱们想要达到8万吨的产能，还是面临一定的挑战。那么目前咱们公司的主要的应对措施，有以下几个吧。一个是呢，我们在现有的那个柴油发电机12兆瓦的基础之上，再增加一部分柴发，保证我们在网电停电的时候呢，就柴发能够跟得上。但是这种呢会推高我们的 C 成本。为了能够既保证停电间隙能够尽快的把电供上，同时呢又不想把这个电力成本推高，那么我们正在计划一项中期的举措，也就是电池储能。电池储能这个举措呢，我们希望是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上马完成。这就是关于那个金塞维尔这个产能爬坡这么一个安排吧。关于那个成本的表现，是不是请那个钱松总做一下指导？
好的，夏总，就是这个扩建项目现在还在稳定生产的过程中，所以呢，随着稳定生产的推进啊 ，C1 成本将会有所下降。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阴极铜的产量增长呢，这个固定成本会得到摊销。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产量，在不考虑这个钴产品的抵扣的情况下呢，C1 成本有望降至每磅2美元，但是这一目标的这个达成与最终验证啊，还是需要取决于项目能否克服当前爬坡阶段遇到的挑战，能够实现连续稳定的生产，这是一个前提，所以正如刚才夏总讲的，我们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然后在项目达到完全达产之后呢，我们会提供更精确的成本指引。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钱总，很清楚。不好意思，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咱们预计这个电力供应，包括咱们的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应用，大概在什么时间点可以让这个矿达到一个满产的一个状态，然后在那个时间点我们目前这个预期可能就是 可以降到2美元每磅的一个成本啊，我想再跟您请教一下。
我们希望是在2027年，能够达到这么一个产量目标。谢谢。
好的，好的，啊，谢谢各位领导，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啊，非常清楚，谢谢。
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有请话机尾号为9657的投资者开始提问。在提问之前，请您优先告知您的姓名和机构，谢谢。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巴黎亚斯尼资产管理的邵康奇。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2026年的资本开支，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一个指引呢？然后当中包括这个科马考的这个扩建的这个资本开支大概多少？比如说这个9亿美元，这个在2026、2027和2028年这个是怎么摊分的呢？谢谢。
你好，就是我们的 QPR 还是比较集中于生产经营矿山运营相关的问题为主，这些财务相关的问题呢，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财务决算和预算的进程还需要协调，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一般也都会安排在年报、半年报的这个投资者问答的环节呢，去进行集中的解答。谢谢您。
明白，好的，谢谢。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关于科马考的这个扩建以后，这个白银的产量，这个和铜的产量的增长，是不是大概是同步，就同比例的增长的呢？还是可能也不一定？
Chris 是这样啊，我是关向军，是这样的，如果说从大体匹配的角度呢，理论上应该是相对比较匹配的，但是确实这个也其实跟不同的矿段以及我们这个生产的年限还有它的品位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只能说趋势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但是确实可能没有办法说它一定是按比例这样一个去增长。
嗯嗯，好的好的，好，谢谢。我问题就这么多了，好，谢谢。
那我
感谢领导解答。
我这边再补充一下，我是王楠。那个关于这个铜和银的扩建以后呢，实际上这个铜呢，那肯定是要就是到我们的这个设计产能，就是扩建的13万吨。从这个银的角度呢，实际上它是半生的嘛，是按我们的排产顺序来的。从整体这个矿山计划和优化这个角度呢，当然我们想更大的去把这个银给采出来产出来，但是它是随着这个铜的这个设计计划作为半生的这个银来产出来的。哎，我就补充这些，谢谢。
嗯，好，谢谢王总。
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有请话机尾号为0172的投资者开始提问。在提问之前，请您优先告知您的姓名和机构，谢谢。
哎，赵总好，各位领导好，我是华福的吴以杰。首先恭喜公司取得这么好的经营这个产量的数据。然后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了最近几年其实在整个资源民族主义的一个大背景下，那公司其实是在3个国家有矿山的布局。我想请教一下公司在这3个国家整个运营的环境您觉得怎么样？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15开局之年，咱们内部的这个15的规划能否方便分享一下啊？这两个问题，感谢。
好的，我是邵丁哈，我回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就正如您所说，我们主要的这个矿山分布在这个4个国家。这个除了澳大利亚之外，我们的旗舰矿山分布在秘鲁、还有波茨瓦纳、还有这个刚果金。在秘鲁这边，可能大家最近可能关注到还是对于南美局势的一个变化。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持续跟踪整个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动态。而且这是我们最主要考量的一个这个叫做区域的环境因素之一吧。我们目前 同当地的这个政府和社区的这个关系，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利益相关方。我们还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在加强同当地政府的合作与这个改善甚至提升我们同周边社区的关系方面，还是作为我们的工作之重。而且这个目前我们判断，从运营的角度来说，根据现在的情况，这个发生的这个对于邦巴斯的直接影响风险是较低的。而且除此之外，秘鲁这个国家它作为一个主权的国家，它的矿业是非常成有套非常成熟和独立的法律还有监管体系的。而且我们这个作为邦巴斯，跟秘鲁当地的这个法律和政府有签了很多的这个协议，包括税收稳定协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协议，咱们有在这个协议的约束下，其实是有一个制度稳定性的保障，这个是可以降低外部一些政治因素的一些传导影响的。所以目前来看，总体来看，在秘鲁我们的这个可能对我们产生的这个风险，这个直接影响还是较低的。在刚果金呢，其实金塞维尔这个矿山我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我们是从2012年开始在刚果金运营这个金塞维尔矿山的，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也经历了不同的这个政府啊，我们其实已经与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都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而且富有成效的一个合作关系，这也就是矿山一直到目前都能够持续运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可能大家考虑的更多的是安全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刚果金东部的一些安全形势的一些冲突，我们也始终是将员工还有社区的安全是置于首位的。金塞维尔这个矿山是位于刚果金的西南部，距离咱们这个他们发生的这个冲突的地区还有1000公里以上的这个距离，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运营是没有受到任何直接影响的。而且除此之外，从矿山内部来讲，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安保体系还有这个应急预案，来保障我们的这个现场员工还有周边社区的这个安全。在政策还有监管方面，我们是持续进行评估的，而且管理一个是可量化的风险，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钴出口的限制啊，当地一些税费的变化，增值税这个退税的可能性，可回收性，还有手工当地有很多的这种手工采矿业等等相关的所有的这些治理挑战。我们也是积极的同当地的政府去沟通，还是而且同时强化内部的一个管理，而且我们的财务规划也是偏向于保守的，来应对上面可能出现的各种的这个风险。所以说目前为止我们是运营稳定，风险可控。在这个波茨瓦纳地区呢，其实波茨瓦纳它在非洲可能环境会更加稳定一点，它的政府从2024年我们进入波茨瓦纳以后给予了我们大量的这个支持，所以目前为止这个波茨瓦纳我们快速这个开始的这个二期的这个建设以及三期的预可研的研究，也是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这个包括社区包括员工大量的支持，我们做出了这么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吧，所以也是要深耕波茨瓦纳。所以这三个国家对我们来说目前都是这个风险可控，我们的运营稳定的情况。澳大利亚呢就更不用说了，澳大利亚会也是非常稳定的。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您的问题没有。关于15的规划，目前其实我们也是在制定当中，这个因为在 MMP 体系内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矿山周期的一个这个战略的规划制定，我们现在每年的一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制定。随着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制定周期的这个完善吧，我们会在这个一个合适的时机会向市场去公布我们这个15未来5年的一个这么一个计划吧。谢谢您。
哎，好的，非常感谢赵总的分享，我们非常有信心啊，也期待年报公司亮眼的业绩啊，感谢
领导解答。下面有请话机尾号为4050的投资者开始提问，在提问之前请您优先告知您的姓名和机构，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兴业证券的韩一佳，感谢提问的机会啊，我这边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成长性，一个是关于成本。就是成长性这边呢，我想请教，就是我们 Las Bambas 的第一矿坑的深部也发现了一些资源嘛，然后从储量到形成产量，不知道是否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规划。然后集团前段时间提到过要在15/5末形成100万吨的铜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目前落在上市公司这边的担子比较的重啊。那像外部并购啊，像集团的资产注入啊，这些我们 咨询的一些原则方面是否跟我们做一些分享？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成本，想知道是不是 Las Bambas 矿的那个，比如说矿山的效益的那个利润分享机制啊，还有就是社区开支这些东西，是不是在2026年的话是比较稳定的，不会有一些非线性的这样的一些增长？然后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我先回答您的第一个这个关于成长性的问题。我们在费德邦帕，我们是发过一个这个资源量的报告，是关于费德邦帕 Deep， 我们是有一些资源量的发现。但是这个可能涉及到15规划，包括您当时提到的这个五矿集团的15规划当中，可能是到2030年有100万吨铜的这个产量。目前为止，这个五矿资源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战略规划来去制定我们自己的这个发展规划。这个我们是有自己刚才提到自己有一个整个商业周期的这么一个战略规划，我们还在制定当中，也还如果我们有需要向外界披露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们会及时向外界去披露。关于这个成本利润的话，每年的这个 profit sharing 它其实是秘鲁的一项法律规定，根据不同的行业它会制定出一定百分比是在这个税前利润是需要这个去分享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固定的，相当于每年我们都会只要有利润的话我们都会有。那么应用于矿业的行业的话是8%的这个税前的利润分享，这个是有其他的，包括这个工会谈判啊，包括其他这个不会对我们产生太大影响。而且我们的工会谈判是3年一谈，我们已经在去年完成了这个未来3年的一个工会谈判，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稳定性，未来3年的稳定性也是有非常有保障的。我期待这个能回答您的问题。
好的好的，非常清楚，谢谢。
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有请话机尾号为1721的投资者开始提问。在提问之前，请您优先告知您的姓名和机构，谢谢。
赵总，然后钱总和各位领导好。我是 Millennium 的Eunice， 然后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公司。一个是在目前的金价和银价上面，我们看到好多同行已经陆续有一些增储的一些公告出来，就想请教一下公司，咱们未来的几个主力矿山，然后是否有一些未来的增储一些潜力，尤其是咱们的罗斯贝尔矿山，因为它的这个储量比较有限嘛，那未来随着金银价格的这个上涨，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增储的空间？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Las Bambas 未来几年的这个 mining cost 的趋势，就如果我们不考虑副产品的话，就未来的这个成本是一个怎样的趋势？感谢。
哎，您好，我是王楠，我来回答一下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一会儿请我们的这个钱总跟您回答一下。关于您提到的这个金银价格对我们的资源量储量的这个影响呢，当然这个价格提升呢，肯定是对这个估算的时候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但是我们公司呢，就是每年会在这个下半年吧，对市场正式公布我们的新的这个资源量储量的这个报告。所以目前呢，现在团队还是在做一些这个勘探和估算工作，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会一旦这个数据出来，我们会及时向市场进行公布。谢谢。
关于生产成本这块呢，刚才我们也向您报告了，40万吨的产量在未来几年内都是可以预期的，这是一个大的前提。这一个大前提呢，我们可以基本上认为成本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大家也看到邦巴斯的副产品比较丰富啊，金银木这些呢，他们的市场波动对我们的这个成本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副产品的销售收入呢会成为成本的抵减项目，因此这是一些变量在里边。 同时呢，我们为了确保这样的一些产量呢，可能也会在这个相应的每年都有一定的资本开支，这样的一些资本开支呢，会提升它的这个折旧摊销，但是呢，相对于这个刚才讲的第一个大前提来说，这些都可控啊，谢谢。
哎，好的，我看今天会议也进行了45分钟，那么相信大家和公司的交流也非常充分，那么今天也感谢公司各位领导对于市场投资者问题的一个详细解答，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赵鑫总裁做一下结束词，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投资者，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参加本次的会议，会议到此结束，如果您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请联系我们的投资者关系团队，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赵总。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